你就像犹大一样，当十一个门徒问的主啊，今天有晚上有人要卖你，主啊，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十一个人都问了，犹大不好意思不问，不问就变成是他了。所以犹大也装腔作势问，但是他说：“拉比，是我吗？”因为狗嘴不能出象牙，他没有办法把耶稣称为主。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深处根本没有圣灵感动，圣耶稣为主。他跟耶稣走，不过是要得到利益。有的人到礼拜堂要朝爱人，不是要朝耶稣；有人到礼拜堂朝有钱人一同做生意，找伙伴，不是要找耶稣；有人到礼拜堂来找一些线数来攻击基督教；有人到礼拜堂要来查这一个讲员是不是违背我的政府的这个政策，所以要找旁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到来到这里听。如果你真正以受教者听，以求上帝谦卑的心向你显明他的真理，那圣灵做工的时候，你才能说耶稣是主，否则没有办法。所以犹大呢，就说拉比，是我吗？当你看伟大的音乐的时候，我告诉你，今天教会为了市场经济影响到市场信仰，所以呢把音乐降低到一个地步，只要人看得很舒服很舒服就来参加教会的，所以呢摇摇手叫做敬拜赞美。我告诉你，今天我早上参加一个圣公会的主的崇拜，我听的 Palestrina 音乐，听得很伟大的音乐，虽然做礼拜的人数一共不到一百个人，那礼拜堂可以做几百个人，但是他的音乐神圣宏伟的地步可以振奋人心灵最深的地方。 Palestrina 已经死了四百年了，为什么音乐还这么伟大呢？因为他的节奏，他的音乐是把最好的音的组合奉献给上帝。你听巴哈的时候，你听 Handel 的时候，你听 Mozart 的时候，那些最伟大的声乐，我敢说你不能因为你又音乐学院拿了几个博士改他的一个音，会使他的音乐更好。 Nothing to be changed， 正像 Tchaikovsky 写的就 Piano Concerto No.1， 写完了以后交给他的上司莫斯科 Conservatory 的院长，就是 Anton Rubinstein， 不是二十世纪的 Arthur Rubinstein。 Rubinstein 看了以后，因为他是院长嘛，你比他低级嘛，就用一种想当然的态度对他说：“不大好，请你改。”柴可夫斯基当天晚上气得不得了，不多讲话，一个人使别人生气还不知道，还以为别人弄他。柴可夫斯基在他日记里面写一句话： I'm not going to change any note because anything which is perfect need not to be changed anything。 这句话是一个定律，柴可夫斯基的这个旋律的全员是跟 Cuban 一样是从来不仔细的。柴可夫斯基对旋律的这个丰富是贝多芬不能比他的十分之一的。贝多芬是用 scale 做音乐，柴可夫斯基用无穷尽的旋律做音乐。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是 scale， 柴可夫斯基不用 scale， 他一直用旋律，无穷无尽的旋律。是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的，所以旋律比较多？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但他讲那一句话是真理的： Anything which is perfect need not to be changed any note， 已经完全的东西不必改一个字。当他写了这句话以后，他知道 Anton Rubinstein 不会用他的，所以呢他们就不把他的音乐放在这个苏联演，他就把这 score 抄了一份寄到 Chicago 去。在 Chicago 一演的时候变成 World Premiere， 你知道什么叫 World Premiere 吗？历史上世界第一次演奏叫做 World Premiere。 一个作品在哪一个地方演奏第一次，那个地方就是重要的地方。米赛亚第一次是在 Dublin， 贝多芬的交响第一次很多是在维也纳，柴可夫斯基的 Piano Concerto No.1 第一次演奏是在 Chicago。 Chicago 一演出来马上万人空巷，大家叫绝，这个音乐太伟大了。 有了全世界争取可能不可能演 Piano Concerto No. 1 of the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柴可夫斯基就不必再等他的上司喜欢他，也不必等再改一改让他喜悦，因为我感到不必改就是不必改。我告诉你，这种绝对而不必改的完美，在音乐上，在文学上，在哪里，在哪里，很多，特别是巴哈的音乐。巴哈的音乐在电脑已经最完美的这个时代，你试试看去找出它，所以音乐中有一个音写错的，你一定会海里捞针，你一定会浪费精神，你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它完美到这个地步。所以当巴哈写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今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 Matthew Passion 就接连下来，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他一连写到第十一次就停止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犹大没有份。一个音乐家对圣经了解到这个地步，是许多牧师根本没办法与他相比。现在很多老基督的很多牧师读圣经严谨性的明白的程度，还不如那些伟大的文化学者、伟大的神学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音乐家对圣经的了解。除非圣灵感动你，你没办法，你今天就是听了最好的演讲、最好的讲道，你还没办法信耶稣为主。除非圣灵感动你，你不能称耶稣为主，这是圣灵的话。所以你今天如果问这个问题，我从为什么信耶稣是真理，我先告诉你，从来没有一个人除了他以外敢讲我就是真理。他的门徒问他说，你把那条路告诉我好吗？耶稣好像用很怪责的口气说，你们还要问什么叫那条路吗？我就是 I am that way， 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你说这样的话，耶稣这句话就无形中否定了所有的宗教了。是，我告诉你，是，你可以反对我这句话，我再讲一次，是。这就是 Paul Tilly 所了解的。 Tilly 讲一句话，这句话已经四十多年前讲了，但现在有的人忘记了，但凡是伟大的思想一次闪光，永远没有办法被除掉，一定有人发现再传下去。那这个观念从哪里？从法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叫做 Pierre Thilard de Chardin 来的。 Pierre Thilard de Chardin 曾经参加那个小组探讨周口店的中国的北京言论，他是神学家，他是天主教徒，他的神学我不赞成，但他有一句话我感到很伟大，他说 One great thought once occurred will never be demolished by anyone in the history，It will remain forever and ever。 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观念一次闪过光，在历史上永远没有人可以把它涂抹掉、抹杀掉，使它不存在。从同样这个原则，我能明白今天我讲的题目，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这句话的重要性，也就是上帝的人类历史中的唯一的一次，透过一位真正有生命的人，把答案给那些有生命而没有答案正在寻求的人的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呢，这一个 Paul Tilly 他这样讲，基督的显现就是所有宗教的结束。The appearance of Christ in the history to end all the search of the religion， 因为所有的宗教都以为自己在找真理嘛，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你所寻找的，你找到吗？当然，你以为你找到，不然你怎么肯叫人呢？所以呢，释迦牟尼认为他找到了，穆罕默德认为他找到了，孔子认为他找到吗？他不还不大敢讲呢。他一生一世君子谋道不谋事，在寻找，他是相当诚实的人。苏格拉底呢，从不知道开始，但他没有说他完全知道，所以这些伟大的人他们都在找找找，结果呢，找到一半死的人他就叫做哲学家，找到一半教导别人变成宗教家，你能分别不能分别就从这里看。 所以呢，这些哲学家一直给人家一种启发，我们得怎么找真理，我们得找怎么真理。这些宗教家给人一种信仰，我们在他里面找到他所找到的真理，从那所找到的真理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一生就建立在穆罕默德上面，有的人就建立在孔子的上面，有的人建立在这个释迦牟尼上面，有的人建立在苏拉阿斯的上面。所以有人把孔子当作是宗教，而孔子自己从来不想怪力乱神的事情，又说是敬鬼神的言之，又说呢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他没有找到，他没有找到，你把他的当作就是答案，你是言过其辞，知道吗？所以如果孔子有一天看见你来拜他，他会说你拜我啊，你根据我讲的话哪一章哪一节说你要拜我呢？也就是我在台北讲到一个中国人问一个问题，哇，他就非常严厉的词句对我讲一句话：唐崇庸，你知道不知道，从不拜孔子的人就不是中国人。他以为这样讲我就自卑感了，我这个人已经一大把年龄，你不要吓我，我不但不会被你吓，我吓你，你会吓得半死的。你知道不知道，没有拜孔子的就不是中国人。就这一句话我返回去了，根据你所讲的话，孔子就不是中国人，因为孔子从来没有拜孔子。你不必吓我吧，你讲得多么大声也没有用的，因为我不是随便做事情，不是随便讲话的，我的定见是三思，我所言者是不动摇的。没有拜孔子就不是中国人，请问孔子有没有拜孔子啊？拜孔子什么时候开始？拜孔子不但是孔子以后开始，拜孔子是孔子自己从来没有教的东西，孔从来没有告诉你你要拜他，你去拜他还没有得到他同意，你还敢说反面拜孔子就不是中国人，这是一向大方的事情。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说，耶稣基督就在讲这一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以前的第一诫，他讲了一句呢非常大不为的事情。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因为耶稣所讲的那第一节是真正违背犹太人文化的，所以那一节一讲出来开始就决定了犹太一定要杀他。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是谁？你把你自己跟上帝一同提出来，一同摆出来，你根据什么这样大胆？你是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建立了很多的知识分子，我是相信上帝的，但是我不信耶稣，对不对？为什么信上帝呢？因为你不相信上帝很难解释宇宙哪里来的，达尔文根本没有告诉你生命哪里来的，达尔文真正告诉你一次生命哪里来，他是说从上帝来的。你说真的吗？你们读过物种起源没有啊？哎，我问你啊，你说我赞成进化论，我才不相信。你进化论没有好好读，你读进化论最重要的书 The Origin of Species 就在大英博物馆写成的，就是1859年印出来的。那一本书印出来以后，最后一面最后一段有一句话，如果你好好想想，上帝用他的气吹出第一个生命，也慢慢眼睛变成是伟大的世界，这种令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建立起来，你会感到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他已经告诉我们 The first life must come from the breathing of God， 物种起源真正的最后 一段话起源就是从上帝来，这是达尔文。怪不得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直到如今我没有沦落成为无神论者，达尔文自己讲这一句话。所以如果你说呢，我一信进化论不信上帝的话，达尔文一定说，哇，那你比我更进化了，因为我自己都信上帝，你不信上帝。第一个生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达尔文年老的时候，他对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叫 Lady Hope， 他讲一句话， When I was a young man with unformed ideas I threw out all the queries and miracles and set up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But now, as an astonishment to me. People make my theory a religion, and it is widely spread like a wildfire. 我感到惊喜万分，为什么人把我的理论当作宗教来相信，代替基督教，代替信仰，而且这个理论竟然变成野火一样的没有办法收拾，野火燎原无法收拾。他很奇怪的，在1862年，就是他写了物种起源以后3年，他写一封信给一个叫做 Bentham 的 Oxford 的教授，讲一句话，我的进化理论直到今天3年以后是没有真正的根据可以支持的，这是一个猜想。所以呢，这个理论应当间隔下来， It must be entirely grounded。 这是达尔文自己讲的话。所以你看，我们对整个学术，对整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呢，凡是把基督教当作是反科学的人，都是恶意来攻击信仰的那些伪科学家，把基督教跟科学产生正锋、正面的交锋，产生这个紧张的关系，来毒害知识分子的人，就是那些有政治野心推翻基督教的人。而其实科学界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包括牛顿，包括 Johannes Kepler， 包括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哥本尼，还有 Kepler， 是三个最大的近代天文学里面最重要的人。他们到死的时候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换一句话说呢，科学家相信科学和圣经，他们不相信的矛盾；而天主教的领袖认为信仰科学跟信仰圣经一定有矛盾。这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的争斗，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争吵，不同的意见，根本不是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不同的意见。你故意把它当作是基督教反科学，把基督教迫害科学，来认为凡是有科学人都要反对基督教，你是恶意使在基督教界里面不同意见的变成仇敌。而中国知识分子就受这些共产主义的领袖毒害，到现在完全没办法摆脱。我今天讲的话，从轻来说是改正你的观念，从重来说是改正一些政权的野心跟他们对宗教的仇恨。所以呢，很多这个政治领袖恨我恨到骨头里面去，我最多一个人死就算了，但是中华民族最精英的分子，最有知识的头脑应当看清楚，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是对科学迫害，但是这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你不能否认。我在美国 Atlanta 开布道会的时候，1800人来，白天的时候我到古董街里面发现一本书，是我想望很久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没有买下来。那是120多年前印的，是300年前写的牛顿的作品 Isaac Newton。这本书叫什么？但以理的注释 The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Daniel。 原来牛顿的一生呢，是做两种工作，第一他要解释大自然，第二年老的时候他要解释圣经。因为牛顿认为人类有两本书，一本是自然界，一本是神的话，明白自然是科学家的责任，明白圣经是神学家的责任，而他一定在一方面解释自然界的奥秘给人类听，最后年老他要解释圣经的话给人听。所以他年老的时候写了几本注释，其中一本注释叫做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Daniel。 想不到在我眼前有一本已经100多年要卖的书在那里。那我要买的时候我问多少钱，3700多块美金，我袋子只有300块，我没办法买，就眼巴巴看着他我就走了。那这印证这些科学家是基督徒，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必要让我们中华子弟产生一种恨基督教、反基督教，把基督当作帝国主义侵略者，那使我们恨基督教到不能接受主的人。 我下面这些苦口婆心的话语，你可以好好聚焦，好好思想，因为我们的民族需要基督的爱同上帝的道重建，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儒家的后代，就一定要抗衡基督教。正像 New York Philharmonic 到马来西亚去要演奏伟大的乐器的时候，当时的回教政府请求他们把演奏的节目先拿给政府审定，审定的结果，贝多芬的可以，莫扎的可以，柴可夫斯基的可以，竟然有一个作品是 Ernest Bloch 的作品。 Ernest Bloch 是一个犹太人，回教徒恨死犹太人，所以他说今天晚上你们要某某也某某的，你们要演奏的节目里面有犹太人，除非你除掉那个节目，不能不准在我们回教的国家演奏。纽约 Philharmonic， 纽约交响乐团，纽约爱乐的历史啊，比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历史更长几倍。他怎么能因为你一个政府反对，他就向你低头？他们整批的人，一两百人，就坐飞机从夸拉隆坡转到加加达，在那边不必演奏。我没有错，你要我改什么？要除掉，照你的意思，我有我的立场。他们就飞到加加达去。我很想知道啊，有一天呢，当马来西亚要发展原子弹的时候，他会不会说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这个理论是爱因斯坦犹太人发明的，我们不要。你听懂吗？我用这个原则处理这个事情。什么原则呢？真理不分国界。大家说，今天很多中国人呢很偏狭而不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对我说，我不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你信谁？我信马克思。我说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比那犹太人好太多了，你偏偏要不好的，很像真正的犹太人，他不要耶稣，要巴拉巴。好好好好，我也不要这个，我中国人，我不信，我信爱因斯坦。我说还是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在科学上你懂得不分国界，在信仰真理上你分国界，在文化上你偏偏要信儒家，或者偏偏要自己的固执的一种思想，好像非有自己的思想你就不能活在世界上，失去身份一样。为什么现在北京要建的音乐厅要请法国人设计？为什么不要建那个就红砖绿墙天安门那样形式的音乐厅？你真的爱国不要紧，唐崇仁人不要紧，在北京建一个法国式的现代式的后现代式的音乐厅都不要紧。你在北京不要不一定要演奏京乐京戏，你可以演贝多芬，可以演 Verdi， 你可以演这个莫扎，你可以演这个许多西方的大作曲家 Rossini， 没问题的。因为音乐是超国界的，科学是超国界的。我问你，人从此心，心从此理，信仰上帝的真理是国界的吗？不是，是超国界的。当耶稣基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这句话不但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人敢讲，没有人曾经讲，没有人有资格讲。这句话是每一个时代不可替代的，是永恒者在历史上显现才能讲的。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以后，我们看历史再也没有人可以这样讲，因为他是唯一独一，也是一次讲，成全了永恒人所追求的。每个人都在找真理，每个宗教都在介绍他们所讲的真理，而真正的真理自己讲我就是的时候，你说难道你才是？不是，我也是。这样就同等了，因为你承认你也是，就变成同等了。耶稣基督，我就是道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现在呢，这个里面呢，我很简单的讲几句，因为真正详细的是在伦敦，但是伦敦没有讲到这样就前提的重要性，所以你把这两篇合起来你就明白。如果你真的追求真理，耶稣讲我是道路，跟耶稣讲我是真理， 这两件就是人类寻找的永恒者的两条路线。西方注重理，东方注重心，所以东方以心性建立文化，西方以理性建立文化。这样留学的人从东方到西方，要打坐的人从西方到东方，你听明白了吗？伟大的宗教不可能产生在西方，因为西方的逻辑发言而结果超越心性的地方。伟大的逻辑不能在东方，因为东方不注重逻辑的钻研，东方注重心性的感受跟历史的传统。所以在东方呢，医病的时候要加上秘方，你就因为神秘而产生信仰，不是因为分析成功，不是因为科学证明，是因为传统的权威，这是秘方。我的祖宗十八代传到现在，你吃了一定会好。为什么会好？不必多讲，就是吃。在东方呢，这个历史传统悠久的这个奥秘就变成了信仰的根基。而在西方呢，管他祖宗不祖宗，管他老师不老师，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所以我敢推翻老师，就是阿里说的建立起来的。阿里说的用理性建立了西方整个文明的一个基石，而东方用心性建立了整个东方文明的特色。所以东方找来找去找路，找路不要讲，你先找路，对不对？不讲合法不合法，不讲有没有路到英国去，不必申请就可以上台的。东方人找路，西方人找理，什么道理讲给我听？什么道理讲给我听？解释来分析，他不要科学。哎呀，等他解释到科学，你已经老了；等他理由都充足，你已经时间过了。啊，不必多讲，就做。我们是无意中的实用主义者 ，unconscious pragmatist， 这是东方人。所以东方人找路，西方人找理；东方人讲传统，西方人讲分析；东方人讲过去，西方人讲未来。结果呢，东方人就注重宗教，西方人注重哲学。在宗教里面找什么？找道路，在地上怎么生活 ？The way of life， 死了有哪一条路到天上去 ？The way of heaven，The way on earth，The way on heaven， 这个是东方。西方呢 ？The truth，the proven truth，the evidence of the truth， 你解释，你印证，你分析，你演绎，你研究，你探讨。你破析，你把它整个用方程式排列出来，我才能接受。这是西方，东方讲道路，西方讲真理。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世界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你想这句话很浅吗？没有话比这句话更深的。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的时候，对东方有多大的意义？你们的宗教领袖都在找路，找到一半死在半路，你们的哲学家都在讲理，讲到一半死在辩论中间。 You're seeking for the way? Are you seeking for the truth? Are your leaders, your religious leaders, your philosophical thinkers, they die in the truth they are debating or the way they are searching? But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加上 the 在希腊文是很严重的，耶稣不是 I'm way, I am truth, I'm the way, I'm the truth, 意思 I'm that only way which you are searching, I'm that only truth that you are meditating. 他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他加上一句什么？东方没有，西方没有的，什么？ I am that life, 我就是那生命。耶稣基督跟所有宗教领袖不同的地方。所以宗教领袖都寿终正寝，结果他们命最长，但是他结果死了。耶稣的命最短，结果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是生命。孔子72岁，老子80多岁，释迦牟尼80岁，穆罕默德62岁，摩西120岁，亚伯兰175岁，这些人都有足够的年龄来建立他们的德性，来肯定他们的人格，来把他们的道德成为良范留在历史中间。他们中间成立 建立了宗教系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传扬他们的教义。耶稣基督只有33岁半就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从人的眼光来看是绝对失败的人。为什么呢？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一首基督教的诗歌都还没有写就死了，一间基督教学校都还没有建就死了，一个基督教的军队都还没有就死了，一个基督教的政党都还没有立案就死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事无成，所以他应该在十字架上说完了完了。啊，真的有一些人呢不懂圣经，英文不错，有一个人讲 Jesus said on the cross it is finished， 翻译成耶稣实际上说完蛋了。那句话不是完蛋了，是完成了，成功了，成就了， it is accomplished， it is finished， just like a running person say I'm finished， I'm on this finish line， 我已经走完了，结束了，成全了上帝托付我的事。从来没有人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是道路，是对东方这些寻找宗教的人一个肯定。 Are you seeking the way? The way of life on this earth? The way to go to heaven? I tell you, I am the way。 耶稣对西方从阿里斯多德一直下来找真理的人， Are you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The truth concerning what? The created worldThe true concept one,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I am the truth. 我就是真理。他再加上那一句话 I am the life, 我是生命。所以今天你在所有宗教的教主的坟墓里面可以找到他们的骨灰，他们的骨头，他们的尸体，在耶稣的坟墓里面找到空空洞洞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才保证你跟随他信他的你的生命是实的。在那些宗教家的坟墓里面，他们的尸体是实实在在在那里，就证明你跟随他你一定是空的。从来没有人像耶稣基督，感谢上帝。当你今天思想耶稣讲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的时候，你再明白下面一句话，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你就知道他的死不是结束，因为他的死是要证明他是得胜死亡的，他的复活不是虚假的，因为他实实在用他的新生命改造了所有跟随他的人，使他们生活改变。今天真正信耶稣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信耶稣一定比别人更好？不一定，因为有信耶稣真正明白基督教义的，有的不是，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让我们这个实实在在明白基督是谁，认识信基督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你说上帝啊，我在这条路中间接受你的真理，享受你给我永远的生命，你说上帝啊，我在今生的生命中间因为明白你的真理产生信仰，使我可以明白这条路在哪里。你对上帝说，我因为认识你的真理，所以才从你的道产生的信仰，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的道路，使我领受永远的生命。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回到父那里去，然后你与他的父所建立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是这句话里面没有，这是宗教里面没有的。在宗教里面最后你说认这个上帝，就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他遥远的在天空，你孤孤孤在孤独独独在地上。那耶稣基督说不是，他是我的父，也成为你们的父。而父说不是我的子女的，我要使他们成为我的子女，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做我的儿女，我要用我的爱把你带到我的面前。你要把，我要把永生就是基督赐给你，使你里面可以享受永生。圣经说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让他为我们死，岂不是爱惜我们，使我们领受生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上帝借着基督的死使我们领受生命，借着基督的痛苦使我们领受福分，借着基督的受捆绑使我们得到自由，借着基督领受咒诅使我们领受祝福。 借着基督被隔离，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使我们被回复到与神和好，成了神子民的地步中间。感谢上帝，当耶稣基督这么受苦的时候，他是很甘愿让这些不该做上帝儿女的人，因为他受了苦成为上帝的儿女。爱的意义就从这里产生。你接受他吗？你认识他是神吗？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如果主没有改变我，我今天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主改变我，我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许多人生的观念，其他观念在我身上慢慢消失，神的道在我身上发挥出来。我奉主的问你，你今天愿意不愿意谦卑对主说，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的主，进到我里面来，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相信你，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撒旦的骄傲从哪里来的？这一句话我若答错了，发问的人会更骄傲，所以我要谨慎告诉你，他的意思是本来天使好好的，后来骄傲进到他的心，他就反对上帝，上帝就把他天使地位摔下来变成撒旦。所以他问撒旦的骄傲从哪里来，这问题很好啊，好像这问题一定产生很多人共鸣，但这问题圣经早就有答案了。如恶的意念是外来的，而一个好好纯洁的人突然有恶的意念，表示他不过是受影响的，他不过是被动的受侵犯，而侵犯他的恶从哪里来，那个源头要负责任。他要讲的是这一句话，可能不是你的问题，问你引用别人爱问这个问题，你来问问我，我这些事情都思考很久，而且我要对照着圣经找到原理。恶不是被造的，恶不是上帝那里来的，上帝不是恶之因，也不是恶之创造者。 God is neither the cause God is nor the source of evil。 那恶是从哪里来呢？当改教运动到中期的时候，天主教父就预测加尔文、马丁路德，你们这些改教家这种神学以后一定会变成一种很危险的结论。那个 logical conclusion 就是什么？你们这种想法会把上帝变成恶的创造者。那么呢，这些改教家根本不管天主什么叫教教，他们就尽量把圣经的真理发挥出来。那有一个改教家后来就响应了这个，做了一个回答。这个改教家是谁呢？是加尔文，也是马丁路德最好的朋友，叫 Philip Melanchthon。 Melanchthon 呢就在 Augsburg 宣言 Augsburg 的这个信条，奥斯堡信条，不是马丁路德的起草，是这个梅兰顿起草的，里面就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话。他讲什么呢？耶稣说他是说谎的，又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这就指魔鬼啊，撒旦。撒旦是说谎者，又是一些说谎之人的父，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很有智慧，已经把人类几千人要问的问题已经早就提出来了。 He sin is from himself， 他犯罪是出于他什么？自己。所以罪不是外来的，罪是自发的，就罪是自发的，每一个犯罪的人自己要负责任。那你说所有的罪都是自发吗？不是，也意思是说他是讲魔鬼，所以撒旦犯罪是自发的，撒旦犯罪出于他自己。那么以后他再引诱人犯罪的时候，以后人家受引诱的时候才是他的诱惑，现在明白了吗？这样的 你说哎呀我犯罪，为什么？因为魔鬼引诱我，魔鬼留地步，魔鬼用我，魔鬼做工。基督徒最爱嫁祸于鬼的，基督徒自己不悔改的，魔鬼做工。当然魔鬼常常做工，但是有时候是你自己做工，你不要一天到晚怪鬼。听说有一次一个天使走到半路，看见一堆黑黑的东西在那边一直哭，他就听到谁哭什么，那个天那个黑黑的东西把黑纱开起来，原来是鬼。你做什么哭？我今天受苦，谁欺负你？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魔鬼做工，魔鬼做工，平常我常常做工，今天我没有，是他们自己做错的。那今天他们就是怪我，所以我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人家我的苦，所以我在这边哭。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是自发的，人来说，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那耶稣基督说，撒旦犯罪是出于他自己。雅各书说，人犯罪是受牵引，受什么牵引呢？你外面的诱惑嘛。雅各书说，里面的私欲，私欲又是自己的，对不对呢？所以呢，人犯罪不要说你是受诱惑，因为你是私欲牵引，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什么，生出死来。你们都不跟我背，那你们平常不读圣经的，私欲产生罪，罪产生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这个三代同堂，私欲是祖父，罪是孩子，那么这个死亡是孙子，像三代同堂，私欲产生罪，罪产生死亡。所以你犯罪的时候，你不要怪外面的，你要怪里面有私欲。外有什么？外敌，内有内奸，内奸通万外敌。吴三桂带领清军入关，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里面的吴三桂要先认错，这样呢，你在罪论的方面呢，很多系统神就没有讲清楚了。我告诉你，你们在英美神学院读书有很多好东西，但有很多东西我看到没有讲清楚，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几十年解答中国人对圣经信仰神学系统所不能得到答案的问题给你们解决。因为这些欧美的布道家没有办法明白中国知识分子在信仰基督教的挣扎所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一定要挺身而起，在危险中间尽力替你们找出出路。罪是 emergence theory 产生论。那我可以不可以用这个？可以吗？我可以不可以用这个？可以，那你给我用。一点我要写了。我问你可以不可以用，我不需要看这个字，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好了，现在要证明不必用也可以。你们注意听，一个打字机，听啊，一个打字机做得好好的时候，什么错都没有。All right, nothing wrong, 每个字母都是好的。每一个灵活度都是好的，所以你打字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打得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呢，你把这打字机放在神经病手里的时候，他打每一个字都错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说你这个打字机不好吗？你看我放在他手里，他打错字出来，这个打字机很多错。错是产生的，不是原有的，原有的每个字都对，那么他一打的时候就产生错误的组合。 YOU 叫做 YOUO 叫做 YO,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乱打一场，结果就产生错误了。错误的产生你要怪谁呢？要怪上帝。上帝造人，人会犯错，一定上帝错。上帝造天使，天使变成魔鬼，上帝错。上帝造我，我有自由乱用，我会错。我告诉上帝说你要负责任。所以呢，有人说呢，犹大被拣选为了卖耶稣，上帝玩弄他，你为什么还要信上帝？我们在上帝手中是像玩具一样被他鬼随便玩弄，你又错了。 这一句话耶稣有答案了，你要不要听啊？耶稣什么答案呢？耶稣基督在犹大要卖他的晚上，哪一个吃的东西放在他盘里，对他讲什么？你要做的事现在你去做，你要做的事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事，你懂吗？圣经啊，天衣无缝啊，你们今天读经啊，要用一个很神圣的眼睛，顺服上帝的心，去看见上帝伟大的话语，没有一句乱来的。所以呢，你这问题很大，你这问题足够我写一本200面的书，我不是开玩笑。所以大到现在差不多一个钟头了，大到现在大到差不多10多分钟了，我们连讲到一个多钟头，还没有答完你第一题，这个骄傲哪里来的？这骄傲就以自我为中心来的。所以上帝造了天使，给天使有自我，自我里面有自由，而自由里面可以自杀，自我、自由、自杀，大家说，这就是三步骤啊。但如果你的自我归顺神，变成把自我放在神的自我下面，这就是得救，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做榜样的时候，他在克西马连祷告什么？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他把我的意思放在你的意思下面的时候，自我归顺上帝的自己。那如果自我自由产生离开上帝而自杀的时候，你就是枉用自由的结局，就是这两条路，整个人性就是这两条路的中间。所以撒旦的骄傲那里来，不是骄傲，撒旦不是犯骄傲的罪，撒旦是犯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所以他，我要以至上者同等，我要像上帝一样，像上帝好不好？我问你啊，好，好，我眼睛一大，你马上改变了。我问你，像上帝好不好？好，上帝说不行，你就变成撒旦。那么糟糕，我常常唱这首诗：祝我愿像你。祝我愿像你，所以你说像上帝好不好？你说好，好，喊得很大声，因为你记得那首诗歌，对不对？但是呢，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里面所讲的，像上帝是什么？我要以至上者同等，表示他要做上帝，所以不好在这里。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孔子叫我们要敬天，虽然他不是敬鬼神，但是孔子还是叫人家敬天的。为什么敢这样讲？子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而孟子继承下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中国历史里有一个叫做毛泽东，叫人不要怕天。所以呢，人定胜天。每次讲这句话，灾难就来到中国。所以这个呢，从孔子一直到近代呢，我们看见人慢慢背叛神，背叛神，到了毛泽东是最糟糕的时候。而孟子告诉我们，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敬天的原则在里面。那么当撒旦天使长我要以至上者同等的时候，他要做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他掉下去，就是这样简单。所以这不是骄傲，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把自己绝对化来代替上帝。你把理性绝对化，你就错了；你把感情绝对化，你就错了；你把你的意志绝对化，你就错了；你把受造者绝对变成创造者，你就错了。什么时候你绝对化，你就错了。那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所以呢，上帝说你下去吧，他就变成背叛者。撒旦 Satan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抵挡者、拦阻者、背逆者。所以 You shall be called Satan， 因为你背叛，你阻挡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问撒旦的骄傲从哪里来，我问你，打自己打错字的错从哪里来？错误罪恶从自由的误用产生的。 The misuse of the freedom is the source and the cause of evil. 那么你说怎么会 misuse 呢？误用的误从那里来的？就是呢，方向的错误。应当以神为中心，变成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就错。今天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感到不好吃，但那个姐妹对我说，从前她吃过好吃，为什么现在变成不好吃了？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处事忘的人什么都不好吃了。好像伯明翰本来有个很好的交响乐，或者你们的指挥 Simon Rattle 是不是啊？那是世界最伟大的新一代的指挥，是卡洛扬以后最好的指挥之一。他一离开了伯明翰交响乐队，没有前途了。你要找比他更好的，可能要等50年。但是他当然会走，因为伯明翰没有多少钱嘛。所以呢，世界最好的指挥一年大概是280万到350万美金的薪水，伯明翰能付他多少？世界最便宜的就是你们不付我什么钱，我会来这里讲到，你懂吗？这是最便宜的。你真正要我讲到啊，你要付我多少，你不知道的。我老实告诉你，今天全世界的总统、全世界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演讲技术比我更好的，包括 Tony Blair。我可以站在这里500个钟头，不必看稿，一直讲讲不完。我不跟你开玩笑的事情。我不讲，你也以为我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去思想啊。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这样的话呢，撒旦以自己为中心，上帝说这个叫做罪。那问题就是，上帝讲的话要不要信？我告诉上帝绝对不会错。上帝说你是信，上帝定了这个叫做罪，你只能说这就是罪，因为上帝是不能错误的，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撒旦的教从那里来，从以智为中心来。撒旦跟耶稣不同的地方，撒旦说不是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耶稣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懂不懂啊？就是这样简单。所以 the misuse of freedom is the cause of evil。 撒旦的堕落是因为自己不完全而堕吗？不是。你这个思想背后有一种神学理论，我今天不讲了。因为上帝造的不完全，所以会堕落，是这样的。是因为上帝造的不完全，所以堕落。上帝为什么不要创造完全不可能堕落的？上帝为什么不要创造一个不能堕落的完完全全的像他一样？如果上帝创造的像他一样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堕落的，那世界就没有事情了，好不好啊？我告诉你，上帝应该早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才对的。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上帝不要造像他一样完完全全的、绝对完全的？那么不是没有事情了。我告诉你，不可能。而提到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 Leibniz， 德国最重要的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理性主义者，但他呢，至少还敬畏上帝。他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如果上帝创造了一个含他自己完全等量齐观、绝对不能有错、是完完全全的、绝对的完全者的话，那等于说上帝就可以创造上帝了。你听懂吗？很简单的论证，里面有很深的道理。If God can createThe most perfect one, as perfect as himself, it means that God can create God. If God can create God, it means that God can be created. 你懂吗？这样的话呢，神是可以被造的。所以创造者是神，神也可能是被造者，又可能是创造者，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不但如此，如果上帝可以创造另外上帝跟他一样样的，所以就不是独一的上帝，可能有两个，可能三个上帝。那如果上帝好几个的话，就不是独一的神。所以这个跟整个的事实完全脱节。所以呢，他后来没有结论，我自己从这次思考中产生一个结论。 So called God is the only God, and only God is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rom other thingsand everything created by him. So the uniqueness of God is because God is God. And God is God, there's nothing like God. 所以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位独一的神，这位真实的神， 这位不可能有别的神与他同等的神，他的创造的结果就造出了与他不同质的东西。所以 it is a necessity and it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to have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s。 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这义是绝对的必须。你明白这句话，很多事情迎刃而解。我再讲一次，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本质的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必须。大家说一二三，创造者以及被创者本质的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必须。所以 there's no way to create something identical with the creator himself， 不可能的。如果这个毕卡索他可以画一个他自己的像，画得像的一样样跟他一样样的话，那么我说这个不难。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叫被画的皮卡索跳起来变成他一样会动的，就不能了。因为多像是 canvas 上面的一个形象，而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不能吗？因为造与被造之间一定有本质的差异，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上帝不能不是，上帝不可能，上帝在本质上绝对没有可能造一个与他相同的，所以上帝永远是独一的上帝。这样上帝就把道的功能放在受造物中间，一放在受造物中间的时候，这个受造就选择以己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回到上帝面前，只有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若不舍己，你就不能跟从我。舍己，那是基督教最深也是最重要害，对整个所有宗教不能解答的人性问题一个最真正的指点。你要舍己，变得重要，我要除去我的恶，我的恶，我的除去。圣经说你不是除去你的恶，你是舍己。己跟己的恶是不一样的，己把它实施到哪里去。我七八岁的问我的老师，主啊，我的老师啊，主耶稣说我要舍己，我要把我的己丢掉，丢到哪一个垃圾堆去呢？我的老师本来以为他明白，结果一问变成不明白。他说你说什么？我再讲一次。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老师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所以今天很多教导人自己不知道，不过就是好意思一直教导人，就是真的。有一天我从克西马尼园找到答案，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舍己。 Put aside yourself， Put where I throw myself where。Put yourself into the self of God， 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So my small self join into the great self of God himself， 这个就是舍己。 And you will be protected forever and ever that you are in good hand。 所有真正奉献自己的不是损失，是蒙神保守。大家说哑巴不必讲，一二三，不是损失，一定蒙神保守。所以保留自己的一定保不住，一定损失。所以奉献就是个道理。刚才有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他已经要做传道，他乱讲。其实如果真正做传道还有福气呢，因为上帝会保留你，你不要以为你是损失的。我这一生的奉献做传道，我损失吗？从人看很损失，哪里有六十多岁一天到晚一直站一直站的，很损失。从神的角度来看，损失吗？没有，没有。我影响了多少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听过我讲到的人，上至总统，下至乞丐。有一次在我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九个将军一同在那边听到，我很严厉的讲到。我那一天讲什么？苏华道一定要下台，苏华道一定要悔改。哇，他们吓死了，因为总统你都干嘛干这辈，我讲应该讲的话。那一个人被委托主持这个聚会的一个将军整个晚上不能睡，他说明天我被革职怎么办。不久以后呢，苏华道真的下台了，我到现在还在台上，因为我是先知嘛，所以我讲的话没有错嘛。 也是我在菲律宾讲到两万人会用英文布道，那么有2000个人没有办法进去，急得半半死死。我就从头讲，讲完了以后呢，我呼召回看2630多个人走上前头来。那么那一天我讲一句话，你们菲律宾要有前途，从总统到百姓个个都要悔改。 Top from your president until all your people, you should experience great repentance before God, soberly and truly, sincerely confess your sin. 讲完了，两个美国人来找我，他是专门录音的，是严冬福音广播电台叫世界级的录音的人。他说，唐牧师啊，你刚才讲得很好，为两句话我们要剪掉。我说那两句，你说菲律宾总统要悔改，那两句我们要剪掉。我说为什么？他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他说什么？因为呢，他是总统，你以后要不要进菲律宾？ Are you coming back to Philippines? 我就问他说 What matter? 我来不来有什么关系？ You're coming back again. AndHe's president. He asked him to repent. I said, yes. He said something wrong? 我讲的错吗？ Nothing wrong, but no good. 我问他说 no good for what? 为什么 no good? You're coming back again? 我就对他笑笑地说 when I come back, probably he is no more a president. 我再来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总统。Well, 那两个美国人说 he had been there for 20 years.他做总统20年了。我回答说 My God had been on his throne for 20,000 years. If you want to cut it, cut it. You'll be responsible to God. 因为那一篇道他们一定要把它从菲律宾的电视台广播到全国。所以我说如果你剪掉，你向上帝负责。我不管你，但是你要负责。他笑笑的，结果真的剪掉了。剪掉以后，全菲律宾的国民听我讲到的时候，没有那两句，所以 Marcos 也没有听到那两句，所以 Marcos 就没有机会悔改，对不对？没有机会悔改。一年半以后，他滚蛋；两年以后，我菲律宾他不在那边了。So I say, I coming back, it's not here. My God is still there. 不可藐视先知啊，圣经讲。当然我不是说我是先知，但也先知功能，神感动你讲的话你不可随便。台北这个什么叫做 Good TV 好消息频道，你们听过没有？把我的录音有一部分剪掉，因为时间还满足一个钟头。后来我去查，反正我批评灵恩派的他都剪掉，以后他们要向上帝负责。我们正在讨论需要不需要用几万美金，多少钱呢、啊？文胜，要用多少钱买回所有的录音带？啊？5万美金，要5万美金买回我自己讲到的录音母带。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那版权是我的，他可以修剪，他保留。我在考虑，神要不要给我们这笔钱，把它拿回来？No one's supposed to interfere my work. 我现在不是年轻人，你不要开玩笑。上帝要我讲的话，你不要剪一句，因为你要向上帝负责，就是这样。好了，我们已经10点了，所以我已经答了一题，其他的明天再答，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今天呢，我进房间的时候，旅馆说。你们双重定位 double booking， 有一个人说布道团8个人来需要4个房间，所以要2天。后来另外一个人又用同样的名字在定时间，所以你们无论住不住全部都要付钱。我请你们以后帮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谨慎一点，因为钱不是这样用的。现在一共需要4个房间，他那边有定位的8个房间，不知道谁重定的，请你告诉我们，因为现在退不回钱，一定要付了。啊，每一个房间是50多英镑， 我盼望每一个地方不要有漏网之鱼，也不要漏洞的事情，好事情做得很好，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